在第二段里，我们将考虑君王遭受惊人的抗拒。在上一部分的结尾，我们看到耶稣君王的到来，不仅意味着国度已经接近，而且意味着我们必须认他为主。我们需要放弃我们想要的生活，接受他对我们的安排。我们必须悔改，相信福音。但正如你所想象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如此。我们不想为了耶稣而放弃我们的人生规划和野心。我们希望为了我们自己的计划而生活，为了我们的成绩，为了我们的事业，为了我们更受大家欢迎。我们不想为了他牺牲自己认为的更重要的事。这使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不承认耶稣是主，而是拒绝他和他的国度。在马可福音中，我们继续会看到更多来自耶稣时代的宗教精英对耶稣的拒绝。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已经任命自己为以色列宗教体系的专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构建了一个复杂的传统和仪式框架，以补充犹太法律。他们坚持每周禁食两次，他们对具体法律的确切含义进行了令人作呕的辩论。他们在律法已经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大整改。这本厚重的宗教仪式规则使法利赛人受益匪浅，这给了他们财富和社会地位，使他们能够炫耀自己的宗教资质。他给了他们权力和影响力，加强了他们作为专家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给了他们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有站在神面前的高尚品格。法利赛人对现在21世纪来说，可能相当于牛津大学的教授。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为了让他们自己符合自由学术界的各种信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他们的名字之后获得一两个额外的头衔。又或许我们可以想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者好莱坞的超级巨星。他们孜孜不倦地把握住每一个可以发展他们事业的机会，以便利用他们的社交软件平台来扩大他们对其他人的影响。社会精英把他们认可的道德准则强加给其他人，以加强他们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但是，虽然这些给了他们影响力，但法利赛人对自以为是的道德规条的痴迷也使他们与君王耶稣发生了冲突。因为从一开始，耶稣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既不会遵守他们的规则，也不会兼容进他们的体系。在第一章，他第一次出现在犹太会堂，他的教导与他们的教导有明显的区别。第22节告诉我们，群众对耶稣的教导感到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经学家。他不是来维护法利赛人的礼仪或传达更多的传统，而是来宣告神国度的到来。我们也看到耶稣有权柄这样做。当然，耶稣仍然尊重神的律法。他在1章44节中告诉麻风病人去找祭司，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律法给他洁净。但即使在这里，与祭司的对比也很明显。律法能够使祭司宣布麻风病人洁净，耶稣却有权柄直接使他洁净。他的到来意味着这里有一个比任何传统更大的东西，甚至比律法本身更大。神的国就在眼前，耶稣不会把它兼容进法利赛人的体系。法利赛人需要为耶稣让路，但法利赛人不会妥协。在第2章7节，当耶稣声称有权柄宽恕罪恶时，法利赛人抱怨。在第16节，法利赛人看不起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 他们不愿为君王的到来而欢喜，除非君王要按他们的规则行事。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法利赛人对耶稣提出了三项指控。第一，在二章十八节，他们指责耶稣的门徒不进食。然后在第二十四节，他们指责耶稣的门徒破坏了安息日。最后在三章二节，他们指责耶稣自己是一个破坏安息日的人。每次他们攻击耶稣，是因为耶稣违反了他们的规则，但每次耶稣都向他们展示更重要的东西。神国不能和法利赛人的意愿兼容。法利赛人想让门徒进食，但耶稣不是为了进食来的，进食是为了葬礼，是一种悲伤和哀悼的行为。耶稣是新郎，不是随便一位新郎，而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新郎。在旧约先知以赛亚的书中，新郎是神自己使用的一个头衔，他承诺来和他的子民结婚，并举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婚礼宴席。在以赛亚书25章中，他说这将像丰盛美宴，有陈酒、满水的肥甘和纯美好酒。那日耶和华要永远吞灭死亡，抹掉一切的眼泪。在耶稣到来的那一天，他是那位新郎，婚礼盛宴已经开始了，因为他就在这里。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欢乐和庆祝的日子，但法利赛人想做的只有进食。想象一下，如果这是你的婚礼，你站在教堂的前面，等着你未来妻子的到来。但当你环顾四周时，你发现所有的伴娘伴郎都把他们的礼服换成了黑色的长袍，他们把灰洒在脸上，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然后你听说他们取消了婚礼仪式和晚宴，并且把厨师送回家了。你看到这些会很生气，不是吗？为什么他们把你的婚礼，你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当作葬礼来对待？然而，当神圣的新郎正在与他的客人庆祝的时候，法利赛人所做的是抱怨在婚礼上没有足够的进食。在第23节中，我们看到安息日也是如此。再一次，他们希望耶稣遵守他们的规矩。但是君王不用遵守关于安息日的规矩，君王所做的是制定规矩。大卫当初从扫罗面前逃跑时饿了，就吃了圣殿里的陈设饼。作为神高抹的君王，他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了解释律法的决定。耶稣也是王，不是随便的一个王，甚至都不是像大卫这样的王，而是人子和安息日的主。作为人子，他是全世界的审判官，是所有争议的终审法院，也是每个问题的最终结论。他是先知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个人，他被赋予了权柄、尊荣和国度，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是安息日的主，造物主神，他自己是创造安息日并且决定安息日意义的神。耶稣说，安息日不是为了法利赛人的统治，也不是为了给人们背上无尽的传统，而是为了生命和安息。这就是他要来给我们的东西。法利赛人希望耶稣按他们的规矩行事，按他们的调子前进，但神的国不能被挤进他们的议程。耶稣所用的例子是把新酒放入旧皮袋里，这根本就不行，除非你想把两样东西都毁了。正如新酒需要新皮带，君王的到来也需要一个他在最顶端的新的世界秩序。但法利赛人是不会接受的，他们非但不高兴新酒终于来了，反而更加紧紧地抓住旧皮带，直到最后，法利赛人固执己见，拒绝神国。随着这一章节的继续，他们越来越坚定地反对耶稣。他们等在那里窥探他，三章二节，看着他，像猎人带着圈套，好去控告他。 在第四节，他们拒绝接受安息日是为了给予生命，这是他本身被设立的意义。在第六节中，他们做了与给予生命相反的事情，利用安息日开始他们的阴谋，通过谋杀耶稣来摧毁耶稣。他们如此固执地想依附于他们的制度和规条，以至于他们最终拒绝了神的国度。他们更喜欢旧的皮带而不是新酒，用繁琐的规条来面对安息日，用哀悼和禁食来参加神的婚宴，拒绝耶稣为主，并杀死神所立的君王。他们拒绝神的国，从而为了保留他们自己的议程。这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今天的人们拒绝耶稣，特别是为什么我们社会中这么多的知识精英如此敌视他的信息。有时我们可能会怀疑他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认为牛津大学教授和好莱坞巨星懂得比我们多。耶稣不追随21世纪的先进思想，不迎合时代的潮流，必然是会被嘲笑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精英对耶稣的拒绝与理性和科学无关，他们的拒绝就是纯粹的拒绝悔改，毫无理性的要求耶稣迎合我们的步调，合乎我们的胃口，满足我们的需求。当耶稣拒绝迎合的时候，就对他充满了敌意和杀气。这段经文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人们拒绝耶稣，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选择。在第三章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根据人们对耶稣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就是那些拒绝耶稣、诽谤耶稣为撒旦的人，而另一种是那些以耶稣为主进入神国的人，也就是那些按照耶稣的话遵行神的旨意，从而进入他的新家庭的人。对我们来说的问题是，我们将选择哪一方？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都有对我们自己来说宝贵的议程，我们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可能是建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或者拿到一个一流的学位，或者拥有一个成功的职业。这些可能可以让我们赚很多钱，或者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或者买你的第一个房子。但是，无论我们有什么梦想，耶稣叫我们把他们看作损失，把他当作君王，让他来为我们的生活制定议程。唯一的问题是，我们会吗？我们会接受耶稣是主，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吗？或者我们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拒绝神国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优先次序吗？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可以规避这个选择，但即使是耶稣自己的家人也必须做出选择。我们也许不会像经学家一样骂耶稣是撒旦，但也可能选择不听耶稣的话，从而让我们站到耶稣的对立面上。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都无法避免这种选择。法利赛人还是神的君王，新酒还是旧皮带，神的国度还是死亡的阴影。选择拒绝就是拒绝神永恒的君王和世界的审判者，但选择悔改就意味着认基督耶稣是主，并被纳入他的永恒国度。这个带来的无限收益会使我们以前的梦想看起来像损失。君王已经来传神的国了，但我们会放弃我们自己的计划和目标来追随他吗？